主角第一个我们希望是能够帮助各位知道，因为我们信神的，我们都相信神对于我们的一生有一个美好的计划。那这个美好的计划并不是说我们能够在地上吃吃喝喝，吃得好住得好然后过得爽气啊，而是神是从灵的角度来讲，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很好的计划。那这个很好的计划呢，就是说告诉我们说，其实神对我们每一位都有一个呼召的啊。那神是用我们常常利用我们对于人生的意义，在当我们在人生上遇到难处的时候，然后来告诉我们要来寻找我们在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我们真正在神的计划里面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所以说这是第一个我们就是讲的就是说怎么来看我们的人生。那我们借着人生的意义、人生的目的跟真实的身份，给大家一些 tool， 让大家能够知道怎么去找到你这个就是你的命定是什么。当然这个命定并不是说你要找就可以找得到的，因为是神的计划在里面，在对的时候，在对的时间，那神会呼召你啊。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当神就是说让你找到你的命定以后呢，那你应该怎么装备你自己啊？因为你我在世界上都有很多人生的历练跟职场的经验，跟也学到很多圣经的知识，我们怎么用一个理性的思考的方式，跟一个非理性从神那边得到的启示来准备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说这是我们这一堂主日课主日学的课主要的目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希望借着圣经尼希米记的1-6章来看尼希米他是怎么找到他的命定然后呢，我们也要有个观念，我们找到命定以后，并不是说我们命定以后我们就在世界上过我们同样的日子，而是你过了命定以后，神是要你去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在目前这个时代，在目前这个地点，你是做这件事情最好的人选，所以你的一生都是在为这件事情在做准备的所以说就是神对于我们有一个好的计划的结果，是我们要找到我们的命定，不但找到我们命定，还要去执行这个命定里面所要面对的事情。那今天就由尼希米来做一个例子，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命定，然后你找到命定以后，你怎么去执行神要你去做的事情，需要怎么样的一个领导力并不是说神要叫你做你就直接去做的所以同样的，我这个刚刚讲过了因为 ACC 没有讲过这个，所以我就也放在里面那主要的就是举出一个，是说第一个，尼希米是建城墙的。那这个时间呢，尼希米在的那个时候大概是公元前444年那时候呢，离耶路撒冷被亡大概有145年左右，所以尼希米从来没有去过耶路撒冷，他也不知道就是耶路撒冷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对于这事情他是完全不知道的。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在王宫里面听到别人讲说耶路撒冷的那个状况的时候，突然一下他就变了一个人，他就说这件事情就是我要去做的 啊，我们来看，就是我们就是说今天早上是讲的一个圣经的一个故事，带出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就是说，当我们处在一个人生征战的时候，我们毫无能力去面对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来处理。那今天借着尼西米这个故事给我们另外一个 model， 这个 model 就是说，当你知道你的命定的时候，你要去培养一些什么样的领导力来帮助你去完成这件事情。而且这个 model 也可以运用在圣经其他的人身上啊。所以我们第一个先来看尼西米他是怎么得到他职场的命定的啊。我们来念一下好不好啊？来，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七十六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我有一个弟兄哈拿尼同这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所以你看，刚刚看到我们刚刚那张图表，他在耶路撒冷灭亡之前以后150年才出来的人啊，所以他对耶路撒冷是毫无感情毫无知道的啊。但是居然他一听到那边就是耶路撒冷啊的人遭大难，而且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的时候，他就突然哭起来了。这是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跟他毫无关系的。而且呢，他是一个可以讲说他是在国王面前做久正的一个人，他在职场上面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人。对，假如说那时候的国王就代表是一个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一个公司的 CEO 的话，他是在 CEO 旁边的红人。对，就是 CEO 必须要相信他，因为他是替国王调酒的。他是一个这么好一个职位的人，而且他未来的那个职位是越来越亨通的一个人。对，但是他居然一听到耶路撒冷的情况以后，而且城墙跟城门的时候，他就哭了，而且悲哀了好几天。不但悲哀，他还在神面前进食祈祷啊。然后他就觉得说他要回去了，他要去见这个耶路撒冷的那个城墙了。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什么叫做职场的命定，就是说哎，这个人就是说啊。所以我们先来就是看一下什么叫做职场的命定啊。人生的命定就是说，其实在神的眼中，我们是神一个没有雕塑好的一个艺术品，但是当神雕塑好了以后，你就变成是一个神的艺术的一个精品啊。这边以弗所书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我们行的啊。那这边这个工作英文呢就是 workmanship， 就是我们是神的 workmanship。 所以说我们呢，我们是上帝的作品啊。然后上帝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塑造我们成为上帝的作品啊。信徒活出了我们的命定，就是神的一个艺术精品，就像刚刚这个尼西米一样。什么叫做行善呢？就是做上帝要你做的事情啊。上帝用这么多的力气把我们塑造成现在这样一个人，我们要相信今天的我们是上帝一直在塑造我们，为了要叫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尼西米。对，大家想想看，神为什么把尼西米放在国王的旁边啊？ 他在国王的旁边，他要到耶路撒冷去做这些事的时候，他可以得到很多资源，就像你我一样，对不对？就是说，假如你在职场是一个做的职位很高的，千万不要认为你职位做得很高，神祝福你是祝福你，你可以有比较高的权势，比较多的金钱，而是说神把你放在那边是有意义的。当你要知道你的命定的时候，你在那个位置，你就需要发挥你在那个位置的那个分量。对，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人有怎么样，有5000两的，也有呢2000两的，也有1000两的。但是神并没有说5000两的就得到的祝福更多，5000两的赚了5000两，2000两的赚了2000两。神对他们两个的赞许是完全一模一样的。神是看我们做的忠心来决定我们，而不是说我们赚的钱。所谓赚的钱，就是说我们替神做的事情，事工的大小啊。所以说，神要你做的事情，其实神是有他的雕刻刀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天生都不完全的。当我们要去做神这件事情的时候，那神的雕刻刀会一刀一刀的把我们塑造成他心中所想象的艺术的精品啊。那这个就是尼希米啊所看到的。那什么叫做人生的意义呢？为什么我们在世界上就是说得不到快乐？就是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当你知道神要你做什么，而你认真的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快乐。因为你的人生的价值只有神可以认可你的啊。什么是命定？是上帝把一个很特别的牵挂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啊。有些事情别人听完了就算了，你听完你就不能算，你就过不去，就跟尼希米一样。对，有多少人听见耶路撒冷是这样，但是没有一个人有感动的。但是尼希米一听以后，他就变了一个人，似乎一下子神就从天上好像用电击电到他的身上，他就说这件事情是我该去做的。原来我这一生一直做到现在能够做得这么好，在国王的旁边，其实就是要叫我去做这件事情的。我的一生都在为这件事情做准备啊。所以说我们相信神曾经把一些关心放在你的心里面，你不去做你关心的事情，你心就不安，你就得不到幸福。对，很多人在世界上，就像我刚刚跟各位所说的，我成功了10次，我还在找第11次成功。对，我成功15次，我还在找第16次成功。对，但是就在这个找的中间，就是神让我遇到了困难，然后在困难中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意义啊，只有照神的去做以后，我才找到我的命定是什么啊。所以说这是就是说什么叫做命定，从尼希米这边啊。但是呢，当单单你得到命定以后，你还要培养一些能力，你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啊，才能够有效果了。这个能力呢，就是所谓当就是你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并不是说神给你开道，给你天兵天将来帮你，而是你真正一点一点要去做出来的。你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你会遇到属灵的征战啊。那这时候你就需要有一个啊，就是有一个 model 出来。那这个 model 我们也从这个就是尼希米的身上看到，也从以后就是我们等一下会分享从大卫怎么啊得到他的王位，也从约书亚怎么，都是同样的一个 model。 这个 model 就是第一个，你一定要有一个方向的能力，你要知道你做了这件事情，就是尼希米说我知道我要去建这个圣墙了，对，但是我要怎么去做，我要脑筋里面，我要想出来，对不对？然后除了 有一个方向能力以外，你一定要有一个激励别人的能力，因为造一个墙不是他一个人造的，他要去激励一批人去造。
对，
然后有了方向，有了激励人以后，你又要有一个行动的力量来带领大家啊，一步一步的做出来。对，因为所做的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难做的事情，所以说你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要有胆有势的带领你底下的人去突破困境啊！当然至终你是要有一个人生的命定，就是你这个命定很清楚以后，你就会不顾一切的遇到再大的困难，你也会要去把这事情做成的。所以就是这个五个能力的互相的运作啊。那我们就从尼希米的一到六章里面看，尼希米是怎么有这些能力一步一步的把这件事情做出来啊。那这个能力呢，其实也是很容易记得啊。比如说方向能力就是我们的头啊，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要想清楚了再做。然后呢，怎么带对人，怎么做对事，就是我们的两只手啊。然后胆识就是我们的两只脚啊。当你处应变的时候，当你碰到好运气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很快的去从这个好运气里面啊，能够做得更好。当你遇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样站在原地啊，就是说这些能力啊。所以说这个呢代表我们的脚，那然后我们的信仰的能力就代表我们的心啊。所以这个也很容易记得啊。那在这方面呢，怎么带对人做对事是跟管理有关的，相对的怎么定方向，怎么处应变，相对是跟领导有关的。所以说这是一个 model 啊。我们怎么来看，我们来看尼希米在这六章里面，他从得到一个意象开始，他怎么一步一步的最后在52天之内把这个圣墙造出来啊。那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啊，单单领导力就可以有大概1天的课程，但是我们很快的把这个领导力的一些最重要的，什么领导力是带领一群人一起去追求一个共同的愿景啊，不是你的愿景，是共同的愿景，而且你能够把共同的愿景的方向很清楚的说清楚。那这个也就是英文的所谓 invision， 就是你要能够看得见啊。有了方向以后呢，你要能够吸引一批有才干而且各种不同知识见解啊，而且你能够激励他们，让他们就是说尽心竭力的投入到这里面去。那这个你叫 energize， 你叫啊他们啊。那有了人以后，你要发展出一套可见可行的计划去实现，然后坚持的一直到目标达成为止。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execution 啊。在执行任务中必须能应变好无法预料的问题跟机会，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胆识的能力，那就是所谓的魄力啊。假如目的要做成一件又重要又有争议性的事物的时候，有的时候你需要妥协的，但是你在妥协之中你要知道道德的底线是什么。所以说这五个力互相啊。那我们来看尼希米是怎么得到他的命定以后，怎么利用这个五个力把这么难的一件事情居然在52天之内把它做成啊。我们来看尼希米的眼力啊，他是怎么知道啊？我们来念一下好不好？对了，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 准我归顺过，直到犹大。又次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瑟，使他许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跟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应允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和人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啊！所以这边就说他既然要去，哎，他马上他就想到他要什么，他要怎么去做。对，他第一个他向王要诏书，因为从苏珊城一直到耶路撒冷中间不知道有多少风险在那边啊。他说你给我诏书我就可以去了，而且不但给我诏书带我过去，你还要给我诏书让我要去建这个城墙的材料，我都要带去的啊。结果居然王还派了护送他过去啊。所以这就是尼希米的眼力，他就看到说这些东西是我要的啊，他就向王求，哎，刚好神就把他放在王的旁边，所以王就可以给他诏书，给他两个诏书啊。然后我们也必须要知道，当我们去做一件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的时候，一定会有属灵征战的，撒旦不会闲在那儿的啊。所以我们也要，就是你可以想象是说，比如说你要去做一个宣教的事情，对，你是为神做的，对，千万不要认为说宣教的事情你去做神就会帮你什么事情全部弄好，有很多意外的事情不是你可以预料的，你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对，但是你自己要有一个计划出来，你知道说在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我需要哪些资源，就是这就是所谓的眼力，方向的能力，你要知道方向。对，好，那尼希米呢，他是比如说他得了异象，对，那他就求神，他在神面前进食祈祷啊。哎，进食祈祷以后居然国王开始问他了，是说，哎，你平常给我喝酒都是快快乐乐了，怎么搞最近啊？所以他就把他的心意告诉神，告诉国王。哎，国王他就说，哎，求你差遣我去。哎，国王居然得了可以恩准他啊，所以说他就得到了他要的诏书跟他的木料啊。所以这是尼希米啊。好，那我们看他去了以后他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啊，他怎么预先把计划定下来啊。我们再来念好不好。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之外别的牲口在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全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那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哎，所以说他马上他就开始去执行了，他先要去勘察一下啊情形怎么样啊。所以说这个也是一种能力，就是这个你还没有激励人之前你自己要先有一个计划出来。所以他呢先去看这个城门啊，那时候耶路撒冷一共有10个城门啊，那每个城门都被烧了，那他先去查看一下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做事情必须要学会的 他住了三天以后啊，他但是呢他没有告诉任何的人啊，他也很有智慧，没有把这件事情渲染得很大啊。他做了计划呢，他说我先来看看城门啊，然后先把城门坚固了以后，然后呢再住在墙旁边的那个民众，他们就把自己前面这道墙筑起来，然后再跟城门全部连在一起。这个就是他的执行的一个能力啊。当他执行能力做好以后呢，他就开始激励别人了啊，他就该开始告诉别人是说啊，这件事情要怎么去做啊。我们再来读好不好。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可是善工啊。所以这边就是他查看了以后，他有了他的材料以后，他就开始来激励这些耶路撒冷的人啊，是说我们啊，所以说我们看他怎么激励别人呢，他把他的愿景告诉别人啊。我对犹大平民说，我们所遭了难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城墙啊。然后他还告诉他们说，哎，这个造这个城墙不是我要造的啊，是神施恩的手帮助我，而且国王啊也对我说要造这个的。所以啊，他们就说，哎，那我们来建造吧。所以他们就奋勇开始做这个事情了啊。所以说一直到现在都进行得非常的顺利啊。但是你我也都知道，要做一件比较难做的事情，一开始大家都非常努力的做的，但是通常是做了差不多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时候，你就开始遇到很多的困难啊。那看看就是哎，这个第三章呢一到整节就是讲说尼希米他是怎么他去查看了以后，他是怎么把这个城墙围起来的啊。所以他的计划呢是先从阳门开始啊，然后他就先把这十个门啊全部弄得非常的坚固啊。坚固完了以后呢，他就让每一个在城墙边的耶路撒冷的人，他就造他自己的这一块小的墙啊，然后再把它全部连起来啊。这个是他整个造墙的计划。所以说他是有一个计划的，并不是说他激励人之前他先把计划做好啊。这也是我们要学的，即使我们替神做的事情，做我们命定的事情，并不是说就是冲着一股我们的那个啊勇气去做啊，是需要激励人要做计划，而且要有一个整体的计划。所以他就开始这样做了啊，就是说，但是呢他马上就遇到外患啊，然后因为外患他就遭到了挫败。就像我们替神做事情也会遇到挫败的啊。我们再来念啊，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多联络高至一半，百姓专心做工，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斯图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抬杠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的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太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啊。所以说当 造了一半的时候就开始出问题了啊。第一个是外患啊，这些人要来搅扰他们，而且呢在做工的人又说，哎呀，我们这个灰土太多了，而且我们已经没有力气做了。所以说这个是尼西米遇到的困难啊。所以说，而且呢通常每次一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一定有一批人是最早会放弃的啊。那这个就是说靠近敌人犹大人十次来见我们说啊。所以这一个仇视犹太人的敌人是这些啊，他们，但是尼西米把这事情放在祷告里面啊，然后他们看到堵塞破裂的地方被弄好了以后，就甚发怒，同谋要来攻击啊，而且，所以他祷告神派人看守啊，所以说这个尼西米遭遇了挫败啊，然后他内部呢就有人开始恐惧了啊，他们说太累了，我们不能够建造了。敌人说我们进去杀他们啊，他们就开始恐惧了。对，一定有一批人是先要屈服的啊。他查看了就起来对他们说，不要怕，当纪念主大而啊，你们要为弟兄这些征战啊。所以说这个是啊，当他遇到挫败的时候，我们看尼西米怎么来有胆有势的来处理这个事情，这就是所谓的胆识的能力啊。我们再来念，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盔甲，官长都站在众大犹大人的后边，修造城墙的，抬杠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创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我对贵族官长和其余的人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你们听见角声在哪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那时我又对百姓说，个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好在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做工，这样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兵器啊。所以说替神做的事情真的是要打仗的啊，因为就是说敌人来了啊。你大家想想看，尼西米这一个人在国王面前好好的啊，养尊处优，好好的可以过他的日子的，他却会来自己找麻烦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命定。对，然后呢即使他遇到了这么困难的事情，因为他的命定让他坚定他的信仰，是说我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即使是他牺牲，他很可能是牺牲他的性命的啊，他也是要去做啊。所以这边在建造中的反抗啊，那他先祷告神啊，然后就开始拿刀拿枪拿弓，然后敌人真的是虚张声势的，看到他们拿弓拿枪以后，看神也破坏他们计划，他们就不来了啊。但是从那天开始，他们还是一边做工一边拿兵器，而且看哪边啊有这个敌人在，他们就要吹号，大家一起到那边去打啊。所以即使是白天晚上都要防备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尼西米的他的胆识的能力，他怎么有胆有势的去做这件事情啊。但是往往外患是很难处理的，常常内忧也是啊。尼西米的时候不但有外患啊，他还有很多的内忧。内忧是什么呢？就是那时候在当地的有钱的犹太人，他们呢故意 就是有很多穷人没有钱的时候，他们就故意把钱借给他们放高利贷，然后要他们把他们的家产来做抵押，把他们的儿女来做抵押。他明明知道他们还不起的啊，所以这时候就有很多的人跟尼西米去讲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也知道，我们做属灵，做这个属灵征战的时候，有的时候征战是在外面，有的时候征战是在里面的啊。那我们看就是说他们怎么跟尼西米讲，那尼西米又怎么来解决这件事情啊？我们来再来念好不好？百姓和他们的妻子大大呼号，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太人，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些话，便甚发怒，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族和官长人，你们个人和弟兄取利。于是我召聚大会攻击他们，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的弟兄，就是卖与外邦人与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就必就不用无话可答。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诋毁我们，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索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1%的利息都归还他们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啊，那就是那时候就是说富人做不公不义的事情啊，看到穷人有难就套他们啊，就是把他们就是完全啊，使得富人越富，穷人越穷啊。那这边我们看尼西米跟以斯拉两个人做的方法就完全不一样啊。比如说在这边啊，以斯拉遇到这个情形的时候，以斯拉就会为这件事情而哭泣，但是尼西米不是，尼西米不哭的，尼西米就是把这些人抓来大打一通啊。那同样的，那时候他们大家看那个尼西米就跟以斯拉，那时候他们也有跟外邦人通婚的啊。那尼西米就是以斯拉就是劝告他们，但是尼西米把这些犹太人跑来把他们头发全部拔掉的啊。所以两个人做法完全不一样，一个是祭司的做法，一个是君王的做法啊。所以说这个尼西米啊，然后看看就是尼西米又怎么用他的道德的能力量来拯救这些啊，使他的内患不至于瘫痪他们整个建城的事情啊。我们再来看啊，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我就招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自从我奉派做犹大的审判长，就是从亚达薛西王20年直到32年，共12年之久，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审长的俸禄。以前的审长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索要粮食和酒，并银子40舍客了，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置买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除了视为外邦人的犹大人以外，有犹大平民和官长150人在我席上吃饭啊。所以可见他的这个道德啊，而且呢他是见机履职的。他们这些人说我们必归还啊，他说你说了不算，他把祭司来叫他们起誓啊，写下来啊。他呢同时做了省长12年，没有拿省长的俸禄，跟以前的省长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而且以前省长的仆人也是作威作福的啊。所以可见啊，那还有一点呢，大家也都知道， 当城墙一造好以后，耶路撒冷里面的房子是会涨价还是会跌价？一定是涨价的，因为有了保护了嘛，对不对？所以他说他也没有去炒房地产，对不对？因为他是最了解这个行情的，而且他也有很多钱，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人他说他是恒心修造城墙的，他不是过来就是说借着这个机会大赚一笔的啊。所以这边也可以，而且呢很多犹大人没有地方吃饭了，他都让他们在他桌上吃饭，所以这充分的代表尼西米他的那个道德的能力，对，就是他这个是从这边神这边来的啊，这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啊。内忧是有钱的人不公不义借高利货啊，那尼西米就攻击这些人啊，强迫他们免去利息，而且叫他们起誓啊。他没有吃神长的俸禄啊，他恒心修造，他很爱民啊。他说，因为百姓的服役已经很重了，所以说。他就这样子做啊。那底下这个呢，可能我们太长了啊，就是说即使是城墙造完以后，这些人还不放过他，因为他们知道说只有他一个是领袖，你城墙虽然造好了，但假如把你这个领袖把你杀死了以后，其他人都会瓦解的啊，所以他们找各种的理由要请他过去跟他们谈，其实就想要暗杀他啊！而且更严重的是说，大家也都知道，有钱人都是哪些人？有钱人都是犹太的贵胄这些人，对不对？那尼西米去了以后，不让他们，就是说像这个就是穷人压榨穷人，那这些人呢，心里面是不高兴的。所以那时候有很多内奸在里面，跟外面的敌人在一起，都想要就是说把他杀死啊。所以他很有智慧啊。这边说他们修完城墙了以后，他们来见我说：“哎，我们在一个村庄里面相会，他们是想要害他。他们四次来，他都不去，第五次。”他们讲的就是说很不，就是使他不得不去。他说：“你其实你要到耶路撒冷来做王的，你又让这个先知以斯拉在耶路撒冷啊，在做一个奉新会的时候，他说指着你讲，是要把你变成是犹大的王啊。”所以说这话，我们你假如不来跟我们谈的话，我就把这话传给这个国王知道。所以说要请你来啊。那他说他们主要是要使他害怕啊，所以他说求你坚固我的手。然后呢，他自己的一个弟兄啊的孙子啊，要就是说请他去啊，但是呢。就是说他到他的家去，他说你不要到我家来，因为你来的话别人要来杀你，就会误杀我的人，就是我们到神的殿里面去，然后把神的殿关起来，我们在里面谈。其实把神殿关起来就是要陷害他啊，那他也不去啊。所以很多人都被外面的人就是说会买了啊。你看看这些跟他作对的人，也有女先知跟其他的先知，都是他们自己的人啊，因为既得利益的人利益没有了啊，所以说可见他做了这事情是非常难做的，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拥护他的，而是越有势力的人，越是既得势力的人会来啊，而且他假如处理不好的话，他会丧命的啊。那看他怎么啊。就他们四次他都不去，第五次是说啊，你要称王了，然后啊，有这么多吃里扒外的人啊，他闭门不出，要叫他到殿里面去，其实就是要到殿里面去杀他啊，那就是说他们 就是说，就是外患跟内奸串通在一起啊。但是呢，他不自己伸冤啊，他跟神说，这些人叫我害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件事。他并没有对这些人，他也不报复他们啊，所以可见他是非常非常难做的这件事情。那最后呢，就是说跟刚刚的约沙法一样，等他跟神合作做完了以后呢，四围的外邦人听见都非常惧怕啊，然后愁眉不展啊，所以说这是就是说神的作为。所以这边我就是给各位另外一个 model， 就是说当什么叫做命定，就是你神在你的内心给你一个牵挂啊，这件事情一就是你一听见以后你就过不去，你就要去做。但是你去做的时候，你也要去培养这个领导的五个能力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领导的五个力啊。我们思考一下，是说大卫吧啊，大卫跟扫罗，扫罗是不是神所高的？大卫是不是也是神所高的？那最后为什么扫罗是会变成是神弃绝的，大卫成为是神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啊？大家看看扫罗的就是第一个，扫罗从来没有直接跟神，扫罗每次有什么事情就去找撒母耳，对。但是呢，大卫是直接跟神求告的。好，大卫第一次出来打是跟谁打？是跟哥利亚打，对。那时候犹太人已经躲了多久了？很久了，包括扫罗在内，对。为什么？因为哥利亚太大了，他的武器，对。所以那时候他们想怎么跟哥利亚打，就是说哥利亚你假如是跟他近身搏斗的话，你一定是打不过他的。但是大卫后来是用什么？大卫他是用远程攻击他的，他是用一个那个摔东西，对。所以大卫就让，就是说他看见他解决突破困境的方法是跟扫罗不一样的，扫罗只会用老的办法，所以说他不敢打，对啊。好，那扫罗是什么时候要开始杀大卫的？当别人说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的时候，对。所以扫罗没有一个激励人的，他应该把大卫当作是他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对不对？他假如好好的培养大卫，而不是说开始嫉妒大卫的话，那我相信他也不会走到这么偏的地方啊。那然后呢，大卫有两次都可以杀扫罗，是不是？但是大卫没有杀啊。为什么？因为大卫说神所高的人我不能够杀。所以大卫是非常知道神要什么的。虽然说大卫知道说神先高了扫罗再高他，但是神高了大卫以后，扫罗还在，而且还要追杀他，对。但是就是大卫他就把他的王位跟扫罗的王位他放在神的手里，他即使是可以杀扫罗他没有去杀，对不对？但是呢，扫罗却是要定要杀大卫的啊。因为就是所以这边看起来，就是我觉得说这是一个好的 model， 就是大家可以去仔细去看撒母耳记下啊，跟撒母耳记上，扫罗他也是神所高的人，他为什么最后事情没有做成，还让整个军队全部都被非利士人杀死了？那是因为他没有这种能力，虽然他也是神所命定的一个人。对，那大家继续看撒母耳记下， 大卫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在这么困难，他是一个亡命之徒，他在亡命之徒中间他是怎么一点一点把他的方向弄清楚，一点一点怎么激励一些勇士出来愿意跟他去啊。所以我觉得说都可以用这个 model 来看这些事情。然后呢还有一个功课大家可以去做的，就是说约书亚进迦南去打迦南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啊。所以我是希望大家就是看圣经的时候，假如能够把一些圣经里面所写的一些东西有一个一个模式出来的话，那你就更容易知道，就是说就是圣经里面其他的事情发生其实都是用同一个模式来告诉我们的啊。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更容易了解神的心意啊。所以我想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啊，那就是把一个什么叫做命定啊，命定了以后又怎么去执行他所做的命定的事情，是需要这个五个能力的啊。而且呢大家知道这个就是很多人也跟我讲说他们尼希米记看过很多次了，但是呢他们看的都是很混乱的，就是打打又弄弄，然后别人又来反对啊，他们永远记不得了。但是呢假如我们用这五个的能力来规划的话，那我想尼希米记一到六章你会永远记得的，而且你也知道这是一个就是一个神命定的人做事情应该做事情的方法啊。所以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啊。大家有没有什么神，我们感谢你把尼希米的事迹写下来告诉我们一个居然在国王面前做得这么成功的一个人，他却听了一句话以后，居然他就认为他要放弃这个最好的工作而去为神征战他的命定的事情。那这也告诉我们说，神啊，你在我们的一生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我们相信尼希米放弃了他这个最好的职位，他去做他命定的时候，虽然他是非常困难，他也几乎有生命的危险，但是他内心是满足的，因为他内心是平安的。而我们人只有在内心平安的时候才能够真正得到快乐，这个也是神你应许我们的啊。神，我们感谢你把这段经文写下来，而且用故事的方式告诉我们，让我们在看了这故事以后能够得出一些神你告诉我们我们在人生中的一些经历，以及在我们人生经历中的一些可能有的一些模式，让我们看了以后能够对我们人生有帮助。我们也感谢神让弟兄姐妹在下午就是把这么宝贵的时间愿意分别为圣出来听你的话语。神呢就让他们听着，而且听着了以后也借着行出你的道来得到祝福。所以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仰望在你手中，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不配，乃是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